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行政命令，限制美国企业与个人投资中国敏感科技，包括半导体、量子计算与人工智能三大领域，以保护对下一代军事创新至关重要的技术。拜登在命令中指出，一些相关国家正在实施全面长期战略，指导促进或以其他方式支持敏感技术与产品进步。这些国家通过研发获取和转移世界尖端科技，消除民用与商用部门以及军事与国防工业部门之间的壁垒，以实现军事主导地位。这些国家在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方面快速进步，大大增强了对美国国家安全威胁的能力。在该命令中，拜登将中国以及香港、澳门列为受关注国家与地区。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表示，该命令旨在确保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美国奉行的是降低中国风险政策，而非经济脱欧。今日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公布一项裁决，该裁决显示，司法部任命的特别检察官史密斯曾经在今年年初获得对前总统川普的推特账号搜查令，该搜查令要求推特提供与川普的账户相关的数据和记录。同时，史密斯还获得了一张保密令，禁止推特向任何人通知搜查令的存在或内容，包括川普。推特希望将这件事通知川普，并推迟了搜查令的执行，称保密令侵犯了公司的第一修正案权利。后来推特因为对搜查令反应迟缓，被联邦法院裁定藐视法庭，罚款$350,000。此案随后上诉到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今日巡回上诉法院以3-0维持了下级法院的原判。川普上个礼拜已对史密斯的起诉书表示不认罪，该起诉书指控他密谋推翻2020年11月大选结果。礼拜二，美国众议院中国特别委员会的共和党主席加拉格尔以及民主党领袖克里希纳莫蒂写信给联邦通讯委员会，声称一些中资企业生产的蜂窝模板可能不安全。信中警告说，如果美国医疗设备、车辆和农场设备安装了中国制造的蜂窝式网络模组，可能会被中共远程控制，从而进行间谍活动。中国在蜂窝模板供应方面主导着全球市场。根据地缘战略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到2022年底，中国公司在蜂窝模板销售方面占据全球市场的64%。两位议员在信中要求联邦通讯委员会列出涵盖中国制造蜂窝模板的产品，以及是否有能力追踪到上海怡远通讯技术、广和通等中国公司生产的模组的现况。目前联邦通讯委员会发言人已经表示，委员会将仔细审查这封信，他们非常重视美国网络和设备的安全。美国检方礼拜二表示，日前一名因间谍活动在圣地牙哥被捕的华裔水手，他的妈妈曾经鼓励他和中共情报人员合作。在圣地牙哥联邦法院的保释听证会上，美国助理检察官谢泼德反对水手魏金超获得保释。魏金超曾经在美国海军艾塞克斯号上服役，因向中共情报官员发送国防信息的间谍活动被捕。谢泼德告诉法庭知，当魏金超在圣诞节期间回威斯康星州看望妈妈的时候，他的妈妈知道他做的这些事，还鼓励他继续帮助中共情报官员，因为这个可能会令他在离开美国海军后，在中国共产党那里找到一份工作。根据起诉书，魏金超提供了多达50份搜查给中共，其中包括海军舰艇的技术数据以及军演的详细信息。谢泼德说，这个泄露了海军舰艇的敏感信息，令数千名水手面临危险，最终法官裁定将继续拘留魏金超，不得保释。日前中国最大的西方律师事务所 Dentons 律师事务所 正在脱离中国的业务，以应对中共加强监管外企的措施。多间媒体综合报道， Dentons 的律师事务所星期一告知客户，此举是由于中国律师事务所不断变化的监管环境，包括与数据隐私、网络安全、资本控制和治理有关的新要求。该事务所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一次分离是为了回应中国政府最近对中国律师事务所的要求，包括对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有关的要求。Dentons 律师事务所作出这一决定之际，中共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扩大了反间谍法。Dentons 在2015年与中国大成律师事务所合并，成为在华人员数量最多的西方律师事务所，但未来中国大成律师事务所将不再使用 Dentons 律师事务所的名称，中国实体亦不会为 Dentons 的全球利润作出贡献。日前，中非南海冲突持续升温。礼拜三，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强硬回应话，菲律宾不会拖走一艘搁浅在南海仁爱礁的二战军舰。中共这个礼拜再次要求菲律宾拖走二战军舰马德雷山号，称菲律宾持续向搁浅在仁爱礁的军舰供应建筑材料，这个是引发北京最近封锁菲律宾船只的原因。小马科斯的通讯办公室礼拜三发布声明说，小马科斯总统明确表示，菲律宾方面从未与中方就移除马德雷山号军舰一事达成协议。中方早前声称菲律宾政府已经承诺将该军舰移走，与事实不符。小马科斯在影片声明中说，让我进一步说明，如果确实存在这样的协议，我现在就废除该协议。自去年以来，菲律宾已经对中共提出了200多次外交抗议。小马科斯就任总统后曾经多次强调菲律宾的领海权益，并明显加强了与美国的盟友关系。日前有媒体报道，中共军方黑客曾经攻入日本最敏感的国防电脑系统，或导致美国对日本的网络防卫能力产生疑虑，危及两国情报共享机制。五个大楼礼拜二表示，美国对与日本分享情报仍然充满信心。华盛顿邮报礼拜一援引现任和前任美国和日本官员的话讲，美国国家安全局在2020年发现了中共黑客的攻击行动，此事惊动美日双方高层，最终导致日本大幅提高网络安全预算。礼拜二，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日本和美国一直在各个层面保持密切沟通，目前他们尚未证实是否有安全信息因网络攻击而泄露。五个大楼发言人辛格拒绝对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发表评论，但表示美方对于日本的关系和情报共享充满信心，并且有信心继续这样做。连日来，世界多地遭受极端高温天气。欧盟资助的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礼拜二正式宣布，今年七月是有纪录以来地球上最热的月份。该机构表示，七月份全球平均气温是16.95摄氏度，超过2019年七月创下的纪录16.63摄氏度。此外，七月份全球海面温度亦创造了新纪录。目前致命的高温笼罩了北美、亚洲和欧洲的部分地区，希腊和加拿大野火肆虐，水资源短缺影响了中东部分地区，中国民众亦面临着极端洪水和创纪录的热浪天气。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礼拜二表示，七月是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等州有纪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此外，在全美国七月有超过3000个当日气温纪录被打破或持平的事件，即使是在阿拉斯加等通常较冷的地区，一些城市亦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温。 日前韩国三星电子逐渐撤离中国市场的动向得到了证实。三星电子礼拜三发布的可持续经营报告书显示，该公司是中国的子公司和韩国员工人数全部减少。根据该报告，结合往年数据，三星是中国的非中国籍领导层和职员的总人数，从2020年的599名减少到2021年的527名。2022年再次減至477名。與之相反，三星電子在東南亞、西南亞、日本的職員總人數從2020年的3590人增加到2021年的4305人，2022年增至4583人。而從三星電子在中國國內的銷售額來看，從2020年的378000億韓元上升到2021年的456000億韓元之後，2020年暴跌至356000億韓元，此前佔總銷售額 16% 的比例下降至 12%。 另據企業分析專業機構韓國 CXO 研究所透露，2018年三星电子在中国的子公司共87家，今年剩下65家，五年内减少了22家。日前，中共官方承认近期由台风杜苏芮造成的暴雨及洪涝灾害在北京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到33人，另外有18人失踪。礼拜三，北京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夏林茂在北京市防汛救灾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上透露，这次洪灾在北京市共造成129万人受灾，房屋倒冧59000间，严重损坏有147000间，农作物受灾面积约225000亩。夏林茂说，目前这些灾害损失仍然是阶段性的数据，造成的财产损失还在持续统计中。截至8月8日午夜，全市因水灾死亡人数是33人，主要是由洪水、冲冧房屋等原因造成，因抢险救援牺牲5人，还有18人失踪，其中包括一名抢险救灾人员。大雨及其引发的洪涝灾害导致数十条道路和百几座桥梁受到损坏。夏林茂指出，由于受损程度严重，灾后重建工作可能需要3年才能够完成。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